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1号，七月正式结束，八月呢正式开始。但是今天周四，八月的第一天，这股市呢把昨天涨的全部都给跌回去了。为什么呢？昨天我们为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啊，那 Fed 呢联储的政策以及呢非常利好的一些财报，都导致呢市场呢额外的已经定价了，包括呢联储的这个政策都已经定价，这就是昨天巨大的涨幅。定价之后呢，今天又是一系列的在联储之后的经济数据公布出来了。结果呢，这一组的经济数据全部显示着美国经济疲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呢，再加上 NVIDIA， 它呢是又要调查它自己的一些什么 垄断呢，什么给施压呀等等各种消息。结果呢，今天整个的市场呢全部是一个暴跌的一个情况哈，整个大家都在去卖掉了。今天呢，像 Intel 它的财报呢不及预期，昨天我们说有消息说要裁员几千人，不是，裁员15%，涉及的人可能达到15000人，所以呢 Intel 的股价也暴跌了20%，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了。 NVIDIA 暴跌 6.6% 哈，将近7%，然后呢费半跌了超过7%，然后这个 Intel 也暴跌了20%，你就可想而知了，不管是 S&P500 还是纳指哈，那今天一定是暴跌的。那道琼因为经济数据疲软，坏消息终于被市场解读为坏消息了，所以呢今天道琼也大跌。今天呢是公布的什么经济数据呢？就业、制造业、建筑数据等等啊，一系列经济疲软，所以导致呢美债收益率今居然跌破了4%，就引发了整个股市的抛售。Meta 呢今天是异军突起啊，它的股价呢大涨了4%以上。那 Moderna 就是那个疫苗哈，它呢销售低于预期，股价是大跌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下跌了494.82点，跌幅 1.21%， 收报40347.9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405.26点，跌幅达到 2.3%， 收报17194.15。 S&P500 指数下跌了75.62点，跌幅 1.37%， 报5446.68。费半今天下跌了373.6，跌幅 7.14%，真是暴跌哈。现在呢是回到5000点的下方，4859.59。今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3.982%啊，你看这是回到了4%的下方，这已经是多久了都没有回到这么四以下了。今天呢在二月份哈，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首次跌破过4%，但是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再一次哈，最后的今天就是最大的一个跌幅之后呢，收益率那比这个还要低啊，3.977这个程度。油价呢今天也是，制造业数据呢不及预期，原油的期货价格呢也是逆转，跌幅呢超过了2%。但是黄金期货今天冒高了，创下盘中新高，收盘新高，已经创这个2500的关口哈，黄金。今天海外股市也是普遍下跌，什么日本日经225指数啊，昨天呢日本央行是加息，今天英国央行是降息哈。日本央行加息之后呢，整个日本的股市跌了 2.5% 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今天主要的一些科技股，那像 Meta 是涨了 4.82% 了，苹果也跌了 1.68%。它今天是有它的业绩，一会儿我们详细解读。Alphabet 跌了 0.45%， 微软跌 0.3%， 亚马逊下跌 1.56%。 费半今天全部、遭空头的抛售，这个 NVIDIA 呢是大跌了 6.67%， 博通哇这是大崩跌呀 8.5%， 美光我的天 7.57%， 高通昨天高通还狂涨，今天狂跌 9.37%， 应用材料啊 7.49% 的跌幅，德仪也重挫了 5.14%，AMD 这些天一直都涨涨涨涨，今天惨跌了 8.26% 啊，那台积电也是绝对受牵连，跌了 4.6%。它跟这个 NVIDIA 是难兄难弟哈，这个费半这股票。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哈，今天这个经济数据咋的了？怎么把大家吓得这个样子？周四公布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24.9万人，预期23.6万人，比预期呢要多了不到10,000人，前值是23.5万人。所以我们看到呢，初领失业金的人数远超于预期，也比上个月要多啊，失业人数开始增加了，这还不算马上 Intel 要裁的15,000人，续领失业金人数报187.7万，预期呢是186万，前值是184.4万。好，初领和续领的失业金人数全部增长。今天还有呢是制造业的一个指数 ISM， 这是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就是缩写就是 ISM 哈，它是每个月针对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他进行一些问卷调查，包括你的新订单呐、生产呐、雇佣指数啊、供应商的交货呀、存货呀、客户端的存货呀、价格呀、出口啊、未完成的订单、原物料的输入等等10个指标，最后呢绘制成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哈。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数字是咋的了呢？七月份制造业指数降到了46.8，是从2023年10月以来，这8个月以来的新低啊，接近了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学家预期呢是48.8，现在是46.8，上个月呢是48.5。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远不如预期，而且呢是连续4个月下滑，低于50这个荣枯线。即使这样，它呢，这个数据还是高于哈，就是这个 Institute 的这个 Supply Management， 就它这个叫什么呢？供应管理协会哈，它叫做供应管理协会，他们认为呢，整体经济正在随着时间推移呢扩张。42.5 啊，就是他们协会认为呢，就是42.5高于这个呢都属于经济扩张哈。就是说今天呢你看市场是慌慌张张的看到这个数据就往下砸，但实际上呢他这个专业管理的协会呢其实认为这个数字呢没有那么的差哈，高于他们自己认为的 42.5 这个扩张的平均水平。所以制造业现在就是利率呢已经维持了很久了，那现在呢也遭到了这种利率上升的打击，但是呢具体的情况有可能呢并不像 ISM 就刚才我提到的等等哈这个调查显示的那么糟，因为呢来自于美国政府还有 Fed 的一些硬数据哈都显示呢其实美国的制造业其实是稳定下来了。什么叫硬数据？就是什么 CPI PPI 啊等等，这些呢就是硬数据，而这个 ISM 呢是属于超前的指标啊，它全部都是一个统计性的一个超前的指标。Fed 呢上个月公布的第二季度的工厂生产的折合的年率反弹到 3.4%， 这第二季度，第一季度呢它是萎缩 1.3%。 与此同时呢，商务部在上周所公布的商品的支出经历了今年前3个月的疲软之后，第二季度是有所回升，其中呢汽车是帮助了推动这种增长。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ISM， 它这里边呢到底是什么拖累了呢？是它的新订单指数。新订单指数呢七月份是47.4，六月份呢是49.3， 啊，新订单就大家不订了，采购经理人大家为什么要多订？那就是我看着经济比较好，那我的企业、我的消费、我的产品会受到市场欢迎，所以我要增加嘛，我要提前预备。但是现在呢，我不订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太好，就觉得寒意。昨天我们讲到了很多的这种一线的都觉得寒意啊，寒风凛冽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新订单指数呢，拖累了整个 ISM 这个指数，生产指数呢从六月的48.5降到了45.9，哈，这个也降的幅度蛮大的。所以新订单减少，然后呢价格呢还在上升，很可能呢这个运费啊都是在飙升。七月的价格呢，价格指数从六月份的52.1小幅还上升到了52.9，供货商的交货指数呢是从六月的49.8反弹到52.6，高于呢50，如果高于50呢，表明呢交货是放缓。交货指数，就业市场方面呢，七月的雇佣指数从六月的49.3骤降到43.4，所以看到什么呢？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减少。那企业呢，你就投向什么裁员呐、自然的减员呐、冻结招聘呐，这都是他的一些方法。那结果呢，就是雇佣指数骤降哈、啊。这是今天的我们看到ISM 的这个指数。那另外呢，就是制造业的 PMI， 这是制造经理人采购指数。那它呢也是中值跌到49.6，这是从去年12月以来首度陷于萎缩啊，陷于萎缩就低于50，从去年年底那就大半年以来啦。经济学家呢本来预计呢是49.5，现在只比经济学家预测的呢高了个0.1。六月份的这个是51.6，还是在荣枯线以上。这个 PMI 呢，英文就是 Purchasing， 哎呀 ，Managers Index 啊，这 PMI 衡量制造业的这种体验表，是也是一种领先的指标。它是衡量制造业生产订单、价格、存货、雇员、订单交货啊，还有呢新出口订单、进口等等。这是呢在国际上衡量总体经济指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哈， PMI 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ISM 这两个指数。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七月份的商业环境的恶化呢，导致新订单啊也是开始呢去首次从四月以来首次下降，导致呢生产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另外呢，担心销售低于预期，采购活动呢正在下降，企业招募活动正在减缓。所以呢现在啊，就是许多公司他们在统计的时候呢预计这种疲软是暂时的，很有可能和美国大选前大家呢暂停支出和投资。为什么？大家很简单嘛，两党政策不一样啊，那你政策不一样，那我的投资就不一样。比如最明显的大家知道了，像这个绿色能源，对吧？如果川普上去的话，那石油这部分就要扩张。所以呢这些呢就在马上还剩3个多月了要大选，那企业呢到这儿大家都缓一缓，没办法哈，这是美国的4年一次的阵痛。那么按照历史的标准参照的话，如果企业对一年之内的生产预期仍然偏低的话，那就会反映出目前这个利率上升还有持续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外啊，这两个本来就够艰难的了，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担忧哈、啊、这是今天的一些分析人士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呢，在通胀的这个方面到底咋样了呢？制造业所投入的成本通胀呢，在五月份升到了13个月的高点之后，七月份啊连续第二个月降温了。销成本降低呢，也帮助缓解了销售价格通胀的压力。那对呀、啊，那企业的价格降温，那你它就不会转嫁到消费者这边。七月份销售价格通胀大幅的放缓，也是一年以来的新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些情况吧。所以这几个主要的经济数字呢，让今天的市场的解读就是美国经济放缓， 经济数字疲软，那即使你要降息，这就是坏消息，真的是坏消息了，就是美国经济不好了哈。那如果呢，就是美债殖利率，正常情况下美债殖利率在下降，然后呢通胀也在下降啊，这个经济呢又不错，那这个股市就会保持这个保持这种涨。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现在呢这个经济数据疲软了，那就是美债殖利率下降，通胀也下降，经济也不糟糕了，这就是变成了坏消息，真的变成坏消息了。所以呢，这是如果这表示呢失业率也高哈，然后呢这制造业也是开始放缓，然后财报也放缓，坏菜了，那就不会再出现涨的情况了。这就是今天整体的，我们说就是因为它的放缓导致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抛售。这种抛售呢也是加上财报，我们这两天也都提到了哈，那 Intel 的这个财报预测太差了，在昨天星期二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预期低于预期了，然后今天呢就是正式的已经宣布他要裁员15%的员工哦，这个就涉及到超过大概涉及到1.5万员工，15000人呢，所以呢导致盘后他的股价大跌了近20%。我在看的时候还达到了18.9%啊，就是 Intel。所以的这个 Intel 是什么？晶片制造商嘛，它呢就是今年的第四季度呢将不支付股息啊，就是不分红了，全年的资本支出削减超过20%。所以今天呢，它的这个消息呢，再一次呢去给砸了一下哈，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芯片股哈，真的是很糟糕。他裁的这15000人呢，还要主要就在今年就要完成，就在未来的4个月，你看你想一想哈，这15000人，然后呢，这是你要在 layoffs.fyi 哈这个产业追踪网站上去看这个数字的话，这是从2020年3月开始营运以来列出的企业单次裁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2020年3月是什么日子呀？ shutdown 对吧？是 lockdown 的日子。当时呢，几乎所有的这个疫情嘛，这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哈，由政府下令呢经济进行 lockdown。那从那以后，这是最大的单次裁员，这比2022年年底当时脸书裁了12000多还厉害，直接干掉15000啊。然后呢，他的 CEO 呢就说啊，我们必须将成本结构与我们的新的营运模式调整一致，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营运方式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他说我们的营收未如预期增长，也尚未充分受益于 AI 等强大的趋势，我们的成本太高，利润率太低等等等等等啊。Intel 今年呢，它的股价已经跌了42%，同期呢，标普500指数哈涨了14%，今天再加上20%啊，这就是今天Intel 非常糟糕这个消息。Intel 也很多很多的这些员工哈，这很多人这没办法，也得去找工作去了。另外呢，就是 NVIDIA 呢也是啊，随着这个 ISM 制造业数据呢发布之后呢，一下子就翻黑啊，收盘时狂泻了6.67%，现在每股是109.21块。刚才我们提到的七月的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四个月萎缩啊，8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幅度，所以呢，人们在担心啊潜在的衰退嘛，所以呢，全面哈这个股指下滑 ，NVIDIA 重挫也引起了晶片股的这个抛售。其实哈，我们在分析这些的时候就蛮有意思的。NVIDIA 其实它有很多的利好消息，不仅是昨天我们知道这个摩根史丹利对它的背书，造成它的股价大涨了将近收盘数12%多哈。其实 Meta 呢在昨天公布了人工 AI 的这种乐观展望的时候 ，Meta 今天的股价大涨4点多，你凭什么 NVIDIA 去跌呀？所以我觉得市场啊真的是很不理性的，真的很不理性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Meta 呢，它的这个报告呢，它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呢，从375亿上调到385亿美元哈，本来就够高的了，还要增加10亿美元，干嘛呢？人工智能硬体上的强劲支出。那它这里部分的10亿美元，很大一部分都要采购 NVIDIA 的晶片的，它明显的就这么去说的。 Meta 本来就是恩伟达的 NVIDIA 的最顶级的客户，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扎克伯格哈他说他们在年底之前要建立完整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配备35万枚 NVIDIA 的 H100 的晶片来发展它的人工智慧的系统，然后 Meta 的运算基础设施呢将达到将近60万颗 H100 的绘图晶片的这个运算量。所以呢，扎克伯格在他的贴文当中说，我们长期愿景是建立通用智能，负责任地将其开源，并使其广泛可用。我们正在建立大规模的运算基础设施，来支援我们未来的人工智慧路线图。所以呢 ，Meta 肯定是在 NVIDIA 上再去投钱的。那你他自己，扎克伯格呢说，下一代的模型所需要的运算力几乎是这个 L Llama。3的10倍、啊、目标呢是 L Llama 呢要第四代呢成为最先进的模型。那你看那为什么 Meta 去涨，它因为它的广告收入比较不错哈，增长了20%，但是 NVIDIA 今天就跌这么多呢，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不理性的。那如果昨天我们在讲它是25，昨天回去这个25%的这样跌幅，昨天是涨到12%嘛，今天呢又跌了7%，对吧？就接近7%，等于说 NVIDIA 的这个回调呢仍然达到20%的幅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蛮有意思的哈。我很多的专业人士都说嘛，这个市场是 crazy 的 no credit， 这就是 no credit 一个典型的表现。那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想跟的呢，现在你就可以去衡量一下，不构成您任何的投资指南哈，我只是用这两个数字呢去对照一下，大家可以知道哈。然后 NVIDIA 呢今天它还有另外一个压力了，就是民主党的那个沃伦呐、啊、那个议员Warren， 他呢是敦促司法部开展反垄断调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就是说不能把未来呢这么重要的 AI 的产业的芯片呢都集中在一家，这就是他的理由。当黄仁勋到台湾整合了台湾30多家、40多家这种半导体芯片的时候，当黄仁勋他自己说出来他跟台积电张忠谋之间30年的友谊的时候，当黄仁勋说他最艰难的时候呢是得到了这些人支持的时候，当他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这边的脸书 Google 还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就在说哈，就美国的这边的这些势力呢，就是你能感觉他们就说哦，也是同样的理由，不能让这么重要的芯片掌握在 NVIDIA 的一家的手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企业当中也是哈，这个恨人有哈，陷人无的那种状态。然后呢现在呢还敦促这司法部开始进行调查了。哎呀，就是商场如战场哈，我觉得在台湾的这种芯片整合不仅是让台湾重新跻身于国际的这种芯片的生产链当中的重要的位置，是芯片的龙头，也真的是支柱了这台湾的护国神山嘛，对吧？也对中共呢是一个最大的掣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台湾它所经历的不仅是中共对它的压力哈，其实同等的这个行业当中，美国川普为什么总说这句话，其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那个宏观的东西哈，就是两种势力就来不断的在争夺。所以台湾加油哈，台湾加油。我只是想到哪儿了就跟大家这么说一下啊。那今天呢就是NVIDIA 大衰呢，就是经济不好，其实调查的这个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现在呢据说NVIDIA 的它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商户吧，那个客户啊，都接到了司法部的一些调查的问卷啊，说有没有去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啊等等啊，必须要购买这个 NVIDIA 的这个，包括 AMD 好像似乎都已经收到了这样的一些调查问卷哈。这是有意思，说让一间公司成为世界 AI 未来的守门人是危险的，并且带来严重的经济风险。司法部调查 NVIDIA 的反竞争行动是正确的。嗯，鬼知道是不是怎么回事呢？啊，包括这个特斯拉也总被他们做空，是吧？ 为什么马斯克一定要把推特拿下来？你要在这个市场上，哎呦我的天，让他们给你整死了，就特斯拉成天被 short， 成天被 short。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的主要的消息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联储的一些分析吧。同时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些个股的企业的一些分析哈。那今天呢，其实一些大的事情上也蛮多的。昨天我们在没有时间，因为联储的会议实在太重要了。这两天呢，在国际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些事情。以色列啊，真的太牛了，他这两天在大概24小时，他宣布了两个消息。一个呢，他是哈马斯的那个戴夫啊，这是他的这个军队的一个，也是最高指挥官之一啦。那还有一个呢，是真主党的那个最高军事指挥官，还有一个呢是也是哈马斯的二号人物，在卡塔尔一直住的那个家伙，都死了。啊，全都死了。所以这以色列太牛了，过去这，所以我们看到呢，昨天油价呢是大涨的，但是呢今天呢是有经济的这些消息哈，油价又毕竟还是美国经济是重大的消费国家，那油价呢今天是回调的哈，这是中东的那边的一些消息。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呢，高杰再跟大家一起呢去看一下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8月1号，今天美国股市呢，把昨天涨的幅度全部跌回去了，因为一组疲软的经济数据。今天呢，包括黄金呢是大涨的，然后黄金期货短暂突破了2500美元的大关。降息预期，还有呢地缘的这个政治的紧张，以及今天经济的疲软，那资金呢全跑到黄金那儿去避险去了。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还在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做好防御，做好防御。您是不是在昨天已经把自己的钱抽回来一些呢哈？那我们今天看到呢，黄金哈，它呢是最高报到了2506.6，再刷历史新高，之后呢收盘回落到2490左右哈。然后呢日离这个黄金日内啊最高呢是现货黄金日内是2462哈，离历史最高位2483还差一点。然后呢美联储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低的时候呢跌到 4.18 哈，这是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十年期的已经跌到4以下了。今天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劳工部的这个首请失业金人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指标哈，它就是造成了大家呢就认为哈，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这种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然后呢高利率给经济带来的这种压力呢效果不断的显现。现在呢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担心了，就是说因为联储行动太慢了啊，可能会给美国经济造成风险了。所以呢就包括在昨天哈，在昨天的这个反应就被认为市场已经定价了啊。你别看你九月份降息，昨天一天就完成了对鲍威尔讲话的这种定价。所以基本上呢交易员们已经完全消化了美联储年内将累计降息75个基点的这种预期。所以呢美国的新债王 Jeffrey 他呢先前就评论说，美联储就应该在你隔夜的这个会议上启动降息周期哈，就是说7月就开始降息。然后呢现在呢就批评美联储的说，这又是一次你美联储行动过慢而且力度不足的这种表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说 Jeffrey 刚了，他呢也认为说美联储真正开始降息的时候可能为时也晚了。他呢就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那么强劲，劳动力市场正在减弱哈，部分原因是失业率的上升。所以今天是8月1号到9月啊，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还有一个多月的这样的时间，美国的经济挺住哈，要挺不住，下一个月的经济指标还不好的话，那市场就给你死给你看哈。那所以联储呢涨息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责备，因为它涨得慢了。它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就包括耶伦啊，我们的通胀是暂时的，结果一路的这么折腾到现在，所以这次呢又降晚了，所以呢哎呀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呢是黄金今天呢大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比特币吧。Coinbase 呢在第二季的报告当中显示收入和利润同比大幅的增长。 然后呢，它的业绩发布之后呢，它是上涨的。在周末的时候呢，已经川普呢去背书哈，但是在昨天周三的时候，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怀俄明州的共产党参议员 Loomis 呢，他提出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购买全球5%的比特币的供应量，并且持有至少20年。因为这些数字资产呢，只能来偿还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国债近日已经突破35兆美元的大关了。这个法案呢，将由建立一个美国财政部控制的叫做去中心化安全比特币保险库网络，指示呢立法者和官员制定严格的网络安全参数和其他物理安全措施，以确保比特币资金不被盗。这个议员呢表示说，随着怀俄明州各地家庭努力应对飙升的通胀率，美国国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现在是时候采取大胆的措施，通过创建战略性比特币的储备，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个 Loomis 呢，他也认为法案不可能在今年大选前通过，但是呢，他认为人们对比特币储备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兴趣反映出一种叫做典范的转移。比特币已经成为今年美国大选一个主要的竞争的议题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可是个大事儿。如果说川普说我上台之后我就要干什么干什么干，那只是一个口炮的话，那么 Loomis 的这个呢，就意味着已经在提出这种法案了，它不是代表着川普一个人的这样的看法。那这个法案呢，强调了比特币的优势，那强调的美国购买长期储存呢，可以增强美国的金融的情况，避开经济不确定性和货币不稳定的风险，将比特币纳入美国国家的资产多元化，增强呢金融的韧性，使美国走在金融创新的前沿。但是呢，反对的哈认为这个弊处的呢，认为说美国的比特币战略储备呢，政府可能会对加密货币产业呢进行干预。反对的声音呢说，所有的政府的储备啊，你不管是美元呐、石油啊、奶酪啊、汽车呀，都是啊，只要你政府储备就是弊大于利。所以呢，就是认为呢，就是川普也好，共和党他们这个计划呢，就会结束了比特币的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愿景哈。这件事情呢，双方都是持有不同的看法。不可能无政府主义哈，你说是无政府主义，哪个政府的手没在那里头？中共也好，俄罗斯也好，俄罗斯最近也接受比特币了。你美国让出了这个领域呢，你就会把这块让给别人，所以永远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蛮有意思的。美国自己把自己的手脚都捆死了，但是这就是一把双刃剑。那今天如果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对比特币的这种背书越来越强的话，大家可想而知，那如果这样子走的话，恐怕比特币呢会就会大幅的反弹，对吧？一旦到了那种实施的情况之下，所以以后我有这个消息我也会给大家去讲。比特币今天呢过去24小时是跌了 0.33%， 现在是6万3不到6万4哈，是这么一个情况。刚才我讲的 Coinbase 呢是业绩之后呢是上涨的。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哈，8月1号，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了。我也给大家念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全球首部的法案。那它就不仅仅的是局限在欧盟，很有可能其他国家也会参照处理。它叫人工智能法案啊，8月1号呢正式生效，这是首部哈，标志着它的规范呢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迈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步。它是在5月21号的时候，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法案，随后呢7月12号在欧盟官方公布，20天后生效哈。那它的相关规则分阶段实施，说是呢给企业留出一定的过渡期然后法律将在6个月或12个月之后生效，大部分呢将在2026年8月2号开始生效。我们来看一下它来控制什么哈。然后它呢这个法案呢基于风险的方法来监管人工智能，意味着该技术的不同应用将根据其对社会构成的风险程度进行不同的监管。 首先是从2025年2月开始实施一套名为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的禁令的规则。这些规则呢，禁止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利用个人漏洞从互联网或闭路电视录像中非针对性的抓取面部图像，以及未经同意创建面部识别数据库。还是这句话，有道德有伦理的国家呢，通过法律可以制裁这些企业，但是呢，你是没有办法制裁像中共国这样的国家的。他们有这样的技术，他们所有中国的十四亿十几亿人的这些人矿都是他们的数据。你哎呀，无论是在医疗上、科研上啊，等等的 AI 也是一样。所以呢，你同意不同意？那我个人当然同意啊。我们以前在网络上就有已经呼吁，就是保护孩子的数据信息。他可以把小孩子的面部呢抓完之后，给你用 AI 人工智能给你推测出未来10年20年这个孩子的模样，很有可能呢他未来的这个身份现在就可以用数字的这种方式给盗取了，非常之可怕。现在呢限制这是一个哈，当然我个人是同意的了，只是呢觉得你怎么对付那些流氓国家了。那还有呢，2025年8月之后呢，所有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图像、音频或视频都要有明确的标签，能够容易被确定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来解决人们对虚假信息和干预选举的担忧。啊，当然了，这现在也有一定的这样的要求，像一些企业 YouTube 上面都有一定的要求了。这部分呢，还是这句话，你是限制了本国的，但是你在 TikTok 上面现在太多的了，别的国家的你怎么办呢？你别的国家去你反当然了，你违背美国的法律都可以去制裁，但是还是那句话哈，它是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矛与盾的这样一个关系哈。现在这个网络上啊，还别说 AI， 就现在都不像话很多呀，他们网上到处剽窃人家的那些东西，然后把一个十几分钟的节目给你切成2分钟3分钟，然后呢胡编乱造，跑到抖音上，跑到 TikTok 上面去刷流量。所以今天你看到的很多的东西全部是碎片化，而且都是假的，最后呢逼着大家回过头来离开这一切，去看经典的这些书吧，或者是找到几个非常经典的勤勤恳恳做节目的哈，像高杰这样的勤勤恳恳给大家做节目。还有呢，它规定呢，就是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呢规定了透明度的义务等等，也是从2026年8月生效。什么叫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像什么自动驾驶啊、医疗设备啊、贷款决策系统啊、教育评分系统啊、远程生物识别系统啊，这都叫做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那这个呢，是在欧盟打算在27个成员国当中啊先进行实施。如果违背呢，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最高可以给企业呢处以3500万欧元的罚款，或者是全球年营业额 7% 的罚款，取决于哪个数字大。所以这件事情呢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哈。那马斯克他那么一直呢在去讲说非常危险啊，这个人工智能非常危险。人工智能最后也得出现正义和邪恶的了。今天高杰就算是一个预言嘛哈，一定是有正义的 AI 和邪恶的 AI， 咱们就看。好的，那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然后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以色列的这件事情哈。戴夫啊，这个戴夫呢是有说呢是在石家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哈，是中共培养的。他第一、第二、第三个老婆呢都是中国人、大陆人。然后呢，这个家伙呢是带着挖地道啊，这个技能回去的。然后呢，他呢是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呢是曾经被以色列呢定点清除过，但是呢他是残疾，失去了一条腿，非常的神秘。但现在呢定点清除了。以色列呢做得非常的漂亮哈，在这几次的这个这种 让领导先走哈，让领导先走这个过程当中，虽远必究啊啊！就在刚才呢，以色列官方又正式宣布，把一个半岛电视台，他以半岛电视台身份的一个记者，但是在去年10月7号攻击1200个平民死亡过程当中，跟随着哈马斯进去拍摄所有这个场面那个记者定点清除，包括他的摄影助理，这都是以色列这两天干的哈。所以呢，挺真就是这个世界呀，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呢，以色列的这种报复呢，很多人认为过了啊，很多人过了，包括联合国还在谴责以色列。然后呢，这两天呢，在巴黎的奥运会上也出现了一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可能很多朋友在网上都看到了，意大利的一个叫做 Angela 的25岁的女拳击运动员呢，被和她同龄的叫做哈利夫男变性人儿，然后呢，就给她45秒一拳打到鼻子上就退赛了，他跪在那个拳击台上哭啊，好惨啊，然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然后呢，这一次巴黎开幕式真的是作妖的事情很多，这又开始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反响，再一次把变性的这种女性啊，能不能去跟女性自然的女性生理性女性进行比赛呢，再拿到了这个平台上哈。然后意大利的总理呢，这女总理梅姨啊，非常的生气呢，她就拥抱她，就鼓励这个选手。这个选手说，她的父亲呢，就是鼓励她哈，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她参加拳击比赛呢，就是要给，就是向父亲承诺。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可是呢，她放弃了，45秒她就放弃了，因为她这个对手她不是个真的自然女性哈。然后这件事情呢，引起的这个哈利夫呢，在去年前在国际拳击锦标赛上，因为没有通过性别的验证，被取消了比赛资格。结果呢，巴黎的奥委会居然让他去参加比赛了啊！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诡异。高洁呢是女生哈，我是绝对反对跟这样的比赛的。但是呢，让我瞠目结舌的就是这个 Angela， 她被打得那么惨，然后呢，之后他对记者表示什么，他鼓励这个哈利夫啊，就打他的这个变性人，鼓励他比赛继续坚持下去，我来参加比赛不是为了评价你们的身份的。真的，我本来呢，在没看到这句话之前，我非常同情这个 Angela，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有一句话，揍得轻。你说他这样去做等于鼓励这个哈利夫再去跟别的女生去打吗？那别的女生不还是要承受同样的这个待遇吗？怎么这样呢？如果你被打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滋味，你还去为他们去讲话，那就这么来吧。那就你就要应该谢谢国际奥委会，大家也不用安慰你，你要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贱种太多，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个世界很乱呢，大家得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所有的男女的性别都给弄糊涂了，然后善与恶、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全部被重新定义了，这就是今天颠倒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了？是我们糊涂了，跟不上这个世界发展，还是这个世界堕落了？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好，那这高洁呢，去，有点气愤，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赞同高洁的话呢，就给我点个赞；不赞同，你就点个踩好了，没关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Max。
Hello， 高姐你好。
好像你现在网络有点弱哈，来，您找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位置。
我背景可能有点潮哦，听得到吗？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苹果公司的股票，因为苹果公司今天呢发布了它的这个销售报告啊，营业的季报，它的收入已经连续第二个季度下滑了。截止到六月季度当中 ，iPhone 的销售同比下滑了将近1%，但是呢，它整体的收入呢增加了5%。两项数据呢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然后他呢在六月份推出了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啊，那投资者呢是希望呢 AI 能够反弹。虽然呢他的这个 iPhone 哈、啊、销售下滑，但是今天呢苹果的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苹果吧。
苹果
，Yes，
苹果，我看他 一周内它的走势不是很明朗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那如果看一个月以上啊，我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是涨势，属于涨势。所以它的处于涨势，它的主力大概在240左右，230多，240左右。
OK。现在是218.36，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1.68%啊，然后盘后呢，其实是刚开始跌的，但是又反弹，现在呢是小涨了0.57%，这是苹果啊，看看明天吧，啊，这是一个，然后呢 ，Intel 今天是大跌的了，我们不用看了，那上次这个你也给我们看了，这个恐怕都是，近期全部都是跌的哈，我们看看它有没有可能反弹呢 ？Intel 的话是不是已经到底了呢？今天又大跌了20%哎。
Intel 我看整体来说，它在整体来说一年内它是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的走势都是处于跌势啊。
OK， 所以便宜，
但是如果它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啊。
便宜不一定就是好的哈 ，NVIDIA 今天又大跌了7%，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NVIDIA， 嗯
，NVIDIA 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我们讲半年、一年，它是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嗯，
短期是看跌，长期看涨了，
嗯，好哈，这是 NVIDIA。Meta 呢？今天是是涨了4点多了。我们也看一下 Meta。
Meta。Meta。Meta。Meta。Meta 是497.74哦。我看它在一周内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我看它数据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啊，好像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因为它的主力大概在540左右。
嗯， Snap 呢，今天它是发布了第二季度的公司报告，收入同比呢增长了16%哈，它的广告业务表现的强劲，但是呢即使这样没有达到预期哦。预期它是总收入12.4亿啊，预期是12.5亿。于是呢 ，Snap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大跌了17%，就因为呢16%的这个收入增长都没有达到它的预期。所以我昨天在讲嘛，你现在是鸡蛋里边挑骨头哦。好，我们来看一下 Snap。
Snap 的话，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半年内是看跌的，一年以上是看涨，但是我们看更长期啊，5年内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看跌，所以走势不是很明朗啊。它未来我看短期和长期它处于跌势比较多，
嗯，
所以还需要再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 Coinbase。
Coinbase 212.64哦，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上它是看涨的。
Amazon 今天是报告了它的这个业绩哈，然后它的股价呢是涨了，
Amazon 184.07哦。
对，
一周内它是看涨，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我看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OK， Moderna 那个疫苗它今天也是跌的，我们来看一下 Moderna。
Moderna 它94.7哦，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也是看跌的，我们看半年一年它局势不是很明朗，它的前景不是很明朗。
今天它大跌了21.多%呢，
它最高峰其实在2021年，它的九月这样子啊，来到接近450，
对，
然后就跌到差不多9左右，跌了接近超过一半，接近80%。
好，我们再来一个 DoorDash， 这是很多人熟悉的 DoorDash， 它今天是 quarter sales 呢是增长了23%哈，它的这个损失呢开始减少。
啊，等会再说。
对，
我看
盘后哦大涨了11.84%哈，盘后现在它这个季报以后，它盘后大涨11.84%。Yes。
DoorDash 的话，半年内它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OK，
主力大概140左右。
140，现在是108.2。好的，好。那我们就是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到这儿啊，然后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吧。那非常感谢 Max 的分析，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咱们再见，谢谢，
谢谢，再见。